欢迎收听粤语新闻。劳工部周五发布报告称，七月份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943,000人，超过了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期的845,000人，而失业率下降至 5.4%， 好于经济学家预期的 5.7%。七月份的平均时薪增长亦超过预期，与六月份相比增长 0.4%， 比去年同期增长 4%。休闲和酒店业七月份增加了380,000个职位，该行业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受到的打击最大，但是在经济重新开放期间一直显示出持续的增长。劳工统计局在报告中表示，近几个月的数据表明，与从疫情中复苏相关的劳动力需求上升可能同工资带来了上行压力，但是疫情的影响仍然在扭曲数据，工资增长在各行业并不均衡。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的数据， Spirit 航空公司周五取消了230多个航班，占其航班时间表航班数量的三分之一。周四该公司取消了446趟航班，占其当日运营航班数量的56%。 Spirit 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特德克里斯替周五表示，自周日以来该公司取消了1700多个航班，有时候占 Spirit 日程航班安排数量的一半以上。克里斯蒂说，整个七月份出现大规模航班延误的问题，其原因包括人员短缺、恶劣天气和技术问题。克里斯蒂表示，由于人员短缺，在周末和接下来的几日内情况会变得更糟糕。克里斯蒂为这个问题向旅客道歉，并发誓要改善人员配备和调度问题。周五早上，马斯克旗下的 Spaces 公司首次展示了完整的星际飞船系统，包括位于顶部的长达160英尺的星际飞船圆形火箭与位于底部的长达230英尺的超重型火箭助推器，全系统近400英尺高。 Spaces 公司正在开发的星际飞船将用于在月球和火星任务中运送货物和人员。星际飞船的圆形火箭高160英尺，由不锈钢造成。 Spaces 公司在过去一年中对星际飞船的圆形火箭进行了多次短距离试飞，试飞高度一般在十几公里。 Spaces 公司在五月份公布了星际飞船的首次轨道飞行计划，将从 Spaces 位于德州的航天基地进行发射，在夏威夷海岸附近进行回收。虽然 Spaces 的猎鹰9号和猎鹰重型火箭可以部分重复使用，但是马斯克的目标是让星际飞船完全重复使用，类似于商用飞机，唯一的主要成本是燃料。根据周五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高达 70% 的纽约选民认为州长安德鲁库莫应该辞职。这项民意调查是由昆尼皮亚克大学在周三和周四进行的。此前纽约总检察长詹姆斯的办公室周二公布了一份165页的独立调查报告，证实库莫对现任和前任州政府的女性雇员进行性骚扰，其中包括一名分配给他担任保安人员的州警。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民调发现，55%的州选民说，总检察长办公室的报告显示库莫至少对11名女性进行性骚扰，因此他应该受到刑事指控。如果库莫不辞职，63%的选民认为他应该被弹劾并被免职。更高比例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相信库莫对多名女性进行性骚扰的指控。白宫疫情数据主管沙帕尔周五表示，包括所有年龄段的一半美国人现在已经完全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这个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沙帕尔说，周四美国总共注射了超过821,000剂疫苗，其中包括565,000人是第一次接种疫苗。新接种疫苗人数的七日平均值比一周前增加了 11%， 比过去两周增加了 44%。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的疫苗顾问奥菲特说，虽然这一里程碑令人兴奋，但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结束之前，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奥菲特说，周四有10,000多个新病例和600个死亡病例，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汇编的数据显示，美国目前平均每日报告约98,500例感染病例，已经超过了去年夏天美国没有疫苗时出现的病例高峰。美联航周五要求其67,000名美国员工在10月25号之前接种冠状病毒疫苗，否则将面临被解雇的风险。这些员工包括空乘人员和登机口服务员等定期与顾客互动的员工。美联航表示，出于某些健康问题或宗教原因可以豁免接种疫苗。此外，这项要求不适用于为美联航提供较短航线的区域航空公司。该公司官员说，美联航的很多员工已经报告说他们接种了疫苗，其中包括超过 90% 的飞行员和 80% 的空乘人员。美联航没有透露该公司的总体疫苗接种率达到多少。美联航的这项要求是美国公司最严格的疫苗要求之一。迄今为止，包括美联航在内的航空公司都拒绝要求所有员工接种疫苗，而是提供额外工资或休假等措施来激励员工接种疫苗。新泽西州长麦菲周五表示，新泽西州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在秋季进入公立学校时，无论疫苗接种情况如何，都必须在室内戴上口罩。这个改变了麦菲此前的口罩政策。上个月，美国疾控中心 CDC 改变了口罩政策，建议所有学生和教职员工无论疫苗接种情况如何，在学校的室内环境中都应该戴上口罩。麦菲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同一个多月前相比，口罩政策的变化反映出冠状病毒病例和住院人数的激增。根据路透社对公共卫生数据的分析，在新泽西州过去两周内，新冠病毒病例增加了 105%， 过去四周内住院人数飙升了 92%。 目前大约 67% 的新泽西州居民至少接种了一剂冠状病毒疫苗。美国总统拜登周五通过视频录像在太平洋岛国论坛致辞时表示，美国从本月开始向世卫组织牵头的全球疫苗分配组织 COVAX 捐赠5亿剂辉瑞疫苗，将让太平洋岛国在毫无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受益。太平洋岛国论坛成立在1971年，由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18国领袖构成。这个是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在该论坛上致辞。拜登在谈到美国的疫苗捐赠时强调，美国捐赠疫苗不附带任何要求和条件，因为这个是拯救生命。在太平洋岛国特别关心的气候暖化问题上，拜登强调美国承诺将在2030年前大幅降低碳排放，同时帮助受影响的社区自强自立。美国国务院周五表示，国务卿布林肯当日在由20多个国家参与的东盟地区论坛在线会议上，向东南亚外长表达了美国对中共不断增长的核武库的担忧。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上个月的一份报告得出结论说，中共正在新疆地区建造100多个导弹发射井，这个引发了人们对中共核武器野心的质疑。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中共目前拥有大约350枚核武器，而美国拥有5550枚核武器，俄罗斯拥有6255枚核武器。布林肯在周五的在线会议上还警告缅甸军政府的暴力行为，以及西藏、香港和新疆的侵犯人权行为。布林肯还呼吁中共停止在争议激烈的南海海域的挑衅行为。阿富汗塔利班叛乱分子周五占领了尼姆鲁兹省的省会扎兰吉。自美国在2020年2月与塔利班达成撤军协议以来，扎兰吉是第一个落入塔利班手中的省会城市。一位当地消息人士说，塔利班占领了省长办公室、警察总部和伊朗边境附近的一个营地。在首都喀布尔，塔利班袭击者周五杀害了政府媒体和信息中心负责人梅纳帕尔。美国驻阿富汗临时代办威尔逊对梅纳帕尔的死表达悲哀，他说梅纳帕尔向所有阿富汗人提供了真实的信息，这次谋杀是对阿富汗人的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侮辱， 近几个月来，随着美国和其他外国军队撤离阿富汗，塔利班叛乱分子加紧了对阿富汗政府军的攻击，占领了阿富汗数十个地区和边境口岸，并对阿富汗几个省会城市施加了压力，包括西部的克拉特和南部的坎大哈。
为了防御具有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的迅速传播，亚马逊正在恢复对仓库工作的口罩要求。根据 CNBC 看到的周五发给员工的通知，从下周一开始，无论有没有接种疫苗，亚马逊员工被要求在亚马逊运营设施内戴口罩。亚马逊发言人兰特尔证实，该公司正在改变其仓库口罩的政策。兰特尔在一份声明中说，为了应对新的变种病毒在美国的传播，以及根据公共卫生当局和我们自己医学专家的指导，无论有没有接种疫苗，我们都要求在室内戴口罩。亚马逊没有要求员工接种疫苗，但是通过向员工提供高达80美元的奖金来鼓励他们接种冠状病毒疫苗。此外，亚马逊还跟新员工说，他们将因为出示疫苗接种证明而获得100美元的奖励。总部位于丹佛的廉价航空公司 Frontier 周五表示，将要求员工接种冠状病毒疫苗或定期提供冠状病毒的阴性测试证明。在 Frontier 航空公司宣布这个消息之前数小时，美联航宣布其所有67000名美国员工必须在10月25号之前出示疫苗接种证明。 Frontier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Barry Biffle 说，随着我们继续关注由 Delta 变种病毒引起的美国冠状病毒病例的迅速增加，我们担心我们的团队成员、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的福祉。 Frontier 表示，该航空公司的大多数员工已经接种了疫苗。 Frontier 航空公司过去一周的机票预订量下降归咎于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播， Frontier 因此还下调了对第三季度的预期。一个监测移民迁徙的西班牙非政府组织周五表示，从西撒哈拉前往西班牙加利纳群岛一艘载有约50人的船只倾覆后，大约40名移民可能死亡。该组织成员海伦娜马莱诺发推文说，真是一场悲剧，当一艘船只在达哈拉海岸倾覆时，有42人死亡，包括30名妇女、8名儿童和4名男子。马莱诺说，有10人幸存下来并被渔民营救。本周二，这艘渔民船在恶劣天气下出发，发生了这起事故，但是细节直到周五才浮出水面。西班牙报纸 El País 援引官员消息来源称，担心死亡的人数为30人。该组织声称，在2021年的前6个月，有2087名移民在试图从西非海上前往西班牙的危险航行中死亡或者失踪。根据西班牙政府的数据，从今年1月1号到7月31号，至少有7531人从西非抵达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比2020年同期增加了 136%。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五和韩国外交部长郑义溶通电话，讨论如何重新和朝鲜交往的方式，包括向朝鲜提供人道援助的可能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指出，两人讨论了朝鲜半岛最近的事态发展，并同意探讨在朝鲜半岛实施人道主义的计划。韩国外交部的声明说，布林肯国务卿和郑义溶外长同意继续通过协调外交努力，朝着朝鲜半岛实现完全去核化和永久和平的目标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路透社在报道这一新闻时指出，美韩虽然是盟国，而且都希望朝鲜放弃核武器并结束其导弹计划，但是双方在如何达成目标的方法上有时会出现分歧。韩国总统文在寅倾向于让韩国与朝鲜建立更为密切的经济关系，而美国则长期坚持朝鲜必须是在去核化道路上首先迈出一步。本次新闻由李新宇编辑，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思琪。